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下面我们看第二十章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还要晓谕以色列人说，凡以色列人或是在以色列中寄居的外人，把自己的女儿献给摩洛的，总要致死。这献给摩洛是迦南人以前有的风俗啊，以色列人就不要学这样的事情。第六节那里开始讲的也是非常严重的事，不要有交鬼行巫术的，不但不要有，你要圣洁。那么第九节讲咒骂父母的要致死他，这个我想在实践的事上我们也很难说，基本上呢就是神要我们对父母的尊重哈。下面又讲到说淫乱的事，我想这些我也不去讲他了，但如果你去看他，真的今天跟当年也没有多大差别，日光之下没有新事。在 New York 恐怕有那种很可怕的那种受教的，甚至有这种的电影啊或者录像带，利未记已经讲到有这样的情形了，我们不去提这些事哈。在第二十章的第二十二节，再一次讲到前面所讲过的，就是我把你带到那个地方，那个地方你千万就是一定要听我的话，否则我把你赶出去，那个地也会因为你的罪恶受不了，把你吐出去。这当然是一种很拟人化的写法。地好像吃了有毒的东西吐出去，就如同我们吃了不健康的东西就吐出去一样。吐出去的理由就是当地的居民做了邪恶的事，所以神厌恶他们。但神现在把那个地让那些人被吐出去，然后把这个地给你们，那你们就真的要与万民有分别啊！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你们要与万民有分别，因为耶和华使我们跟万民有分别。有分别是什么？你要把洁净的和不洁净的禽兽分别出来，不一样。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分别出来，我们刚刚不是已经看过了吗？不仅是洁净的禽兽和不洁净的禽兽分别出来，我们一切事情都要分别出来。事实上分别洁净的禽兽和不洁净的禽兽是最不重要的事，只是以色列人在旧约这些事还会做，因为他起码看到哪个是倒嚼的，哪个是分蹄的啊。哦，多次的讲，再一次讲，二十章的第二十六节，你们要归我为圣，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，并叫你们与万民有别，使你们做我的名。我们跟万民都有别。好，这里既然我们在讲利未记，也许我们就再多花一点时间讲到利未记的这个重点，就是圣洁。我们刚刚其实已经讲了很多，也许有点总结式的讲吧。什么叫做圣洁嘛？圣洁我们当然常常讲到的就是，又是我们想到的都是一些外在的行为。他比较圣洁啊，他每个礼拜进食啊，他比较圣洁，他穿的比较规矩啊，他比较圣洁，因为他读圣经读的比较多啊，他比较圣洁啊，因为他从来不看那个黄色录像带啊，他比较圣洁，他居然都不知道这个世界上的罪恶，他比较圣洁，因为怎么样怎么样，他比较圣洁，好像他都不跟那些坏人来往。各位，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哈，第十四节开始讲到，你们跟不信的不原不相配，不要同负一轭，那也是讲到我们圣洁很重要的一段经文，可是我们很容易误解。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十四节，与不信的不相配，不要同负一轭，通常一般的解释就是应用啊，就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不能结婚。那个问题我们在这里不去谈它啊，可是在这里所讲的比那个还要再复杂一点，还要再丰富。我们跟不信的人不仅不相配，不要同负一轭，而且不跟他们相交，不跟他们相通，不跟他们相合，不跟他们相干，不跟他们相同，有好几个不啊。 那我们是义的，他们是不义的，我们是光明，他们是黑暗，我们是基督，他们是比列，我们是信，他们是不信，我们是神的殿，他们是偶像。所以我们跟他绝对是划清界限，敌我矛盾，大是大非有分别的哈。然后甚至讲到说，如果我们有神在，我们跟他们不一样，就是神跟我们在一起，这是出埃及记25:8讲的。神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，在他们中间往来，我要做他们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就是我们一再讲到的，神在我们中间，神就不容许那些邪恶的东西。我们已经跟神结婚了，我们就不能有别的男人了，有拜偶像就是别的男人。所以神是我们一切，我们跟别人没有来往。然后在17节又引了以赛亚书52:11的话，你们勿要从他们中间出来，与他们分别，不要沾不洁净的物，我就收纳你们，我要做你们的父，你们要做我的儿女。各位，什么叫做圣洁的生活？我们看这段经文，我们会非常的觉得我们没办法办到。从这里看起来，圣洁生活就是我们跟这个世界上不信耶稣的人一点来往都没有，而且我们从他们中间出来。那如果这样理解的话，那我们是不是要搬离纽约呢？当我们信耶稣了以后，我们就要离开我们信主的父母吗？当两个人夫妻原来都不信主，有一个信主了，我们就要跟不信主的离婚吗？这个在哥林多前书7章也讨论这个问题啊。什么叫做分别？什么叫不同父一轭？什么叫从他们中间出来？什么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？这些最强烈的叫基督徒跟非基督徒分开的经文，我们也是一样，就跟利未记一样，了解这些圣洁的国民跟其他的民不一样，那个了解的方式不是说我们外表跟他们不一样。如果你只是说那我就跟非基督徒不能结婚，我也不在非基督徒公司上班，我也不住在非基督徒的人家中，因为这里说出来嘛。各位，保罗在前面有讲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们非离世建筑不可。我们在世上如果要过这种生活，那是过不了的。那个，这是在哥林多前书5:9，你不可以跟不可以跟淫乱的人相交。他说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非离开世界才可以。这也是很多人想法。我们基督徒过一个得胜的生活，怎么过一个得胜圣洁的生活？就我们在某个地方，在印尼或什么地方买一块地嘛，然后我们就在那里盖一个基督的国家嘛，我们就住在那个地方嘛，从小到老，在这个地方的规定必须是基督徒，你基督徒才可以移民到这里，然后我们大家都很敬虔读经祷告。各位，神的国度不是人手造的，神的国度是福音造的。所以教会历史上的确有很多人希望错误的希望，错误的了解这个经文，以为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建造神的国度，就是从外表来做的，就是看到你这个人是受洗归入基督了，那我们这群人聚在一起，这个是基督徒，这是基督的国度。可是不是这样的，不管是哥林多后书6章讲到的我们跟不信的不要同父一轭，或者说哥林多前书5章讲到的说我们跟不信、我们在这个不信的世界好像我们要离开一样，都不是这样理解的。哥林多前书5章讲到说，弟兄姐妹里面有不断犯罪屡戒不听的，那我们要分开，但这个分开也是希望日后能够再回来，这分开是一种惩治，把他赶出去，赶出去希望他悔改，有一天能够再回来。那整个我们基督徒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我再强调，不是外在的我们不跟他在一起，而是我们内心，我们一切是靠着主在做，为着主在做，这个叫分开。所以你在纽约上班，你在世界上生活，你身边当然很多非基督徒，不但很多非基督徒，我们应该像约翰福音讲的一样，约翰福音讲到说基督要我们能够成圣，成为圣洁，可是这个圣洁却不是离开世界的圣洁，这个圣洁是有上帝的话，我讲的是约翰福音第17章， 十七章第十节十四节开始，我也将你的道赐给他们，世界就恨他们，因为他们不属世界。然后不属世界，耶稣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。所以基督徒，你不要想离开这个世界，你不要想在一个地方盖一个基督徒岛，我们在那里生活。如果是那样，跟真的那里会很恐怖的。事实上，就算在那样，在那个地方，你跟一个基督徒，那里所有的基督徒，我们基督徒之间结婚生孩子，各位，当生下第一个孩子的时候，那个地方就不是全是基督徒了。基督徒跟基督徒结婚生的孩子不是基督徒啊，你记得哈。成为基督徒，成为神的儿女，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不是从情欲生的，不是从人意生的，是从神生的。你记得，你应该记得这个话。上帝没有孙子的，你信耶稣，你的儿子不一定信耶稣的。每一个人信靠上帝是重生得救，并不是你把它放在一个基督 Christian 的 nursery、 Christian 的 school 甚至 Christian family， 他就是基督徒。也许他从小到大在基督教家庭里，他就不信，但是过了十年二十年才信，也可能他一辈子都不信。世上不信的可能性还大一点。在西方，尤其在欧洲，一个政治制度民族文化是基督教的，大概到了第二代第三代就很冷淡了。你常常看到火热的人，他子女最不火热，最不爱主。这我觉得都有神非常奇妙的旨意。我们基督徒是在世而不属世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跟这个世界是分开的，我们是圣洁良善的，但是这个分开是心灵的分开，我们跟他不一国，我们有一位主跟他们不一样。所以心灵分开也不是说我们跟我们不信主的父母，或不信主的配偶，或不信主的儿女，或不信主的同事，我们不能跟他有些沟通。我们可以跟他沟通，甚至沟通很好。我刚刚已经讲到了，保罗甚至用罗马的法律来保护他。可是呢，我们心中总是尊主为大的。这就是约翰福音十七章讲到基督徒生活一个很重要秘诀。我们是已经分别为圣了。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，不仅分别为圣，而且耶稣继续求天父用真理使我们成圣，真理就是神的道，叫他们因真为自己分别为圣，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。我们要成为圣洁，耶稣的做法却不是要我们离开世界，不但不是离开世界，甚至我们是进入这个世界。你怎样猜我到世上，我照样猜你们到，猜他们到世上。所以我们不是到一个基督徒岛里跟与世隔绝，不要沾染污秽。这样怎么传福音呢？我们更积极的进入这个世界，进入妓女区，进入什么风化区，进入这罪恶的世界。而我们不被污染，是我们心中越来越圣洁善良。好，我们这其实有点像是利未记的一个结论了，但是因为我们在利未记里这里一直看到我们要特别是二十章这里，你不要遵循他们的风俗啊，你要跟他们有别啊。我们就讲到那个最大的别不是外在的，你有一种有些东西你不吃，有些东西你不穿，你只吃洁净的，你只穿纯正的，那么你不跟某些人接触，因为他们是污秽的，你也不学他们的风俗，这都是对的。但是最重要的是你的心是不是信靠上帝，否则这些对的也可以都是错的。你别法利赛人孤芳自赏，高高在上。好，下面呢第二十一章哈，特别讲到祭司。我们今天讲信徒皆祭司，所以对祭司的要求跟我们对平信徒要求，说真的也没有多大的不一样，基本上没有什么不一样。只在旧约的时候呢，祭司更圣洁，好像要求就更多一点。亚伦的子孙呢，就绝对不可以从俗玷污自己，二十一章的第四节啊。那也包括一些食衣住行，还有我们的这不知道怎么讲啊，就是头光秃啊，不要头光秃，不要剃除胡须的周围啊。就是说，这当然不说基督徒不可以剃光头吧，就是你不要学外人的风俗。那但是你当然也可以学外人的风俗啊，最好的例子就是什么戴德生啊， 他到中国来，他就学着外人的风俗啊，完全不合圣经所讲的，可是他是要传扬福音，他的心是基督的，所以这很好。看圣经千万要看得正确哈，不要只看到那些字句，要看到那里面的经义哈。在21章第7节讲到说，祭司的婚姻要特别的圣洁，甚至不可以娶被休的妇人为妻，因为祭司是归神为圣的。啊，好像我们会觉得说被休的妇人是比较不圣洁的，那用我们中国人观念就好像这已经是残花败柳啦，这些观念。那好像有的时候圣经里面也同意这个观念，好像没有结婚的女人是比较圣洁的，处女比较圣洁的，终身守童身的比较圣洁的，这个观念好像圣经里面有，好像天主教里面也有，好像我们基督徒里面也有，好像这个人一生都是为主，没有结婚是守童身的比较圣洁。哎，好像圣经也这样讲啊，圣经在讲到启示录第7章讲到这些守童身的人哈，第7章这些穿洁白衣服的人哈，这些人呢，在后面哈，启示录讲到说，有一群属神的人，这群人呢是童身，甚至圣经上讲说他们没有被玷污啊，没有被污秽，好像有过性关系的人呢，好像就是污秽的啊，这是一个错误的理解哈。在启示录里讲到说那个洁净的人哈，这是第七章那里讲到的哈。这些人呢，之所以用他守童身，就是说也是用一个世俗的字眼来形容，让我们了解说属神的人跟世人不一样。但这个不一样，你都不要用外在的来讲。不要用他有没有结过婚来了解，那就错误了。那我们知道基督教重点，包括旧约的重点，祭司是结婚的，天主教神父不结婚，那当然也有他的意思了。但是结婚并不是一个罪恶的事，如同吃东西并不是一个罪恶的事情，我们心对神单纯就好了。那我刚刚对不起，我现在找到了14章第3节，那地上买来的144,000人，这些人没有沾染妇女，他们是童身，他们没有瑕疵。我们看这些都会吓一跳，哎呦，好像结了婚是比较不圣洁的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这意思只是说他们对神的单纯，而这144,000人是包括所有信靠上帝的人啊。只是再一次在旧约的时候，人对上帝的认识没有那么清楚，所以神就比较用外在的约束来约束。祭司不可以娶被休的妇人，因为祭司归神为圣，绝对不是说被休的妇人就不圣洁了。这个下面呢，在第祭司有一些要求，特别的要求哈。他第10节，他是承受了圣职哈，穿了圣衣，所以他不可以蓬头散发，不可以撕裂衣服，不可以挨近死尸，也不可以为父母玷污自己。沾染自己，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祭司即使是父母死了，他也不可以有那种披头散发的哀哭。这又是分别为圣，并不是披头散发不好，也不是说默默流泪就比较好，不是这个意思，就是要有分别。这个分别总是在内心里面，对上帝的越绝对的忠诚信靠，那个分别就越对。可是因为在旧约的时候人不太懂得这些，所以就都在外在的事上有一些约束，包括祭司的约束，就是父母死的时候你也甚至不可以接近这个尸体，父母的尸体。我们中国人还有的时候孝子替父亲洗身啊，穿衣服啊，那这个也是风俗，也不是坏事，但是祭司不可以，意思就是说他们跟别的以色列人不一样。好，下面我们更很难接受的就是16节讲到说哈，这个身体有残疾的不可以进前来献他神的食物哈。这就是看到利未记21章17节， 好像那些祭物都是给神吃的，神又吃烤牛肉烤羊肉，又吃这个什么素食锦，其实这都是形容的说法，神不吃这些，这只是要人好像是敬畏上帝的一个方式而已。你不可以把烂的东西献给上帝，甚至你在献给上帝的那个人都必须是好东西，有点像今天给总统吃的东西，给毛主席吃的东西必须是好的，而连替毛主席做菜的都不可以有残疾。哦，我一看我真惨啊，21章18节，凡是有残疾的，无论是瞎眼的、瘸腿的、塌鼻子的，那就是我啊，我是塌鼻子的啊。然后还有很多有这样毛病那样毛病的，长癣的，那个损坏肾子的，通常大概就是比较是有一点像同性恋的，有一点那个不雄赳赳气昂昂的，像太监一样的，都不可以来。哎呦，上帝真是好以貌取人哦。然后如果我们当中有人，哦，我以前的同学，神学院同学里面就有驼背的啊，有身体有残疾的啊，但是不是上帝很糟糕吗？各位，神看内心，神哪里是在乎这些东西呢？神不但看内心，神特别照顾那些孤儿寡妇和有残疾的人啦。这里写当然不是指神的小气或者是偏见或以貌取人，这是因为人以貌取人，所以神要人不把那个烂的东西献给上帝。神人不要把一个烂的，哎，这个牛已经得了要死的病了，哎，献给上帝好了。哎，这匹马跑不坏就献给上帝好了。这个牛已这个鸡生了病了就献给上帝。你不要把烂的东西给上帝。那么在我们人间也不要说，哎呀，反正我大学也考不上就去念神学院吧。不要有这种心哈，啊。我不是说我们考不上大学人不可以念神学院。各位，我已经讲这么多遍了，不是外在的，是你内心总把最好的献给主。我就是一个有残疾的人，那我把我自己献给主，就是把最好的献给主，主必定收纳。只是因为人的软弱，所以就提出一些条件吧。不要把烂的东西献给上帝。然后22章那里又讲到说，祭司他需要特别的圣洁，神拣选了他，他的家庭、他的生活都要特别圣洁。稍稍有一点生活中的所谓的不当呢，就要用水洗身，就要自己洁净，自己要再洁净自己。这里面当然有包括卫生的习惯啊。那么22章那些经文我就不去读它了，你特别可以看到在第4节那里讲到说，如何洁净你自己哈。好，再看第10节，凡外人不可吃圣物，寄居的在祭司家的或是雇工人都不可吃圣物。倘若祭司买人，是他的钱买的，那人就可以吃圣物，生在他家的人也可以吃。祭司的女儿若嫁外人，就不可吃举祭的圣物。但祭司的女儿若是寡妇或是被休的，没有孩子，又归回父家，与他青年一样，就可以吃他父亲的食物，只是外人不可以吃。自己都看起来，我们看的不仔细，看错了，都会觉得上帝好小气哦，或者好两样砝码哦，或者好注重外表，或者好违反他自己不可以有两样砝码的原则。没有，就是在旧约的时候，神一直，其实旧约新约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别啊，就对那些心中圣灵不是很深刻工作的时候，神就多用一些外表的东西来约束人。那么外人没有信靠耶和华，你为了要让你学习，真的你需要尊重上帝，要从心里尊重上帝，就对外人有一些排斥，这个意思。那么祭司家里可能有雇工，那么对这些东西就不能够吃。但是如果把它买来了，他就可以吃，生在他家里也可以吃。买来了就是属他的人了，可以吃。那我们今天都不用这些来分了吧？ 我们分的就是还是有一个分法，就是你心中的信靠。那十二节我们也会觉得，哎呀，女人真倒霉耶！你看，也是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哎，嫁到外人，这外人呢，各位，不是外邦人哦，就是利未人以外的人，或祭司以外的人，他就不可以吃了。但是当他的寡妇了，老公死了，那么他又是以他的父亲为依归的时候，就可以吃。这些我想啊，我这样聊这样解释，我希望你们能够懂哈，就是实在不是以貌取人，以外取人，就是要让以色列人知道神是多么的可畏，祭司是多么的尊贵。以色列是选民，所以要更加不一样；祭司是选民的选民，所以也要有更多的圣洁良善的要求啊。但有的时候你不小心吃了，也不是神小气。有一天你到祭司家玩呐、啊，祭司家刚好有一块肉，那块肉是圣物啊，是只有祭司和他亲属才可以吃了。你一时嘴馋就吃了，那个时候就要怎么样呢？就要赔五分之一。好像神很小气，不是啦，是要以色列人学习尊重上帝的话哈。利未记二十二章的第十七节哈，我想这些我们也就不开始讲的，就不去多看了，也是一样，就是讲这些你要献祭的时候，不要把这些残疾献上啊。那他讲的也很幽默哈，就是好像。哎呀，要献给耶和华嘛，反正死了嘛，就把那个最烂的最坏的给他吧，没用的都给他，我们不可以这样行哈。这些不蒙上帝的悦纳。第二十六节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才生的公牛或是绵羊或是山羊，七天当跟着母，从第八天以后可以当供物蒙悦纳，做耶和华的活祭。无论是母牛是母羊，不可同日宰母和子。好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个刚刚生的哈、啊，不可以宰，要第八天以后才可以献，也不可以同日宰母和子哈、啊。哎，各位。这个意思是不是说这我们实在不是太清楚哈，那是不是说刚刚生了一个哈，要让他们天伦乐哈，起码享受了八天的天伦乐再杀掉嘛？如果是这样，是不是很虚伪嘞？如果你要让他母子天伦乐的话，那你就根本不要杀他嘛。那然后又讲到说你不可以同日宰母和子啊，这好像太残忍了，一日把母子都杀掉了，那只要杀母亲或杀子就好了。各位，这不是很伪善吗？如果是不要杀的话，那根本母也不要杀，子也不要杀。如果你杀了一个，譬如说你把子杀了留下母，那不是母亲更痛吗？你把母杀了留下子，那是不是那个做子的更孤单吗？这好像很残忍而且很伪善。当然神所规定的不是伪善啊，这个如果说要杀，当然怎么杀都是不好的哈。我不知道这里为什么要第八天杀，为什么不可以同宰母和子啊。我想这多多少少有一点说对于还就是我刚刚讲的，你看起来是伪善，实际上也是多给这些牲畜一些怎么讲，一些生存的，不要这么多的悲哀吧。我们今天从人来看的话，反正杀生都是不好的，如果你从这个佛教来看更是不好的哈，就都不要杀最好了。可是圣经明显是不同意这种观点，是可以杀的。那我也觉得在牲畜里面他们的感情恐怕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，恐怕只是一种生理的本能，把它杀了以后，可能母也好子也好，对这些对过去的母也好子也好的怀念不会像我们人这么久的，所以我觉得是可以这样做的。那不过我想我们这方面的想法就不必推得太多，因为我们不是很了解哈。但是这些不是很了解很琐碎的生活的这些 规定里面还是跟耶和华有关系。所以你看第二十二章的三十二节，我是叫你们成圣的，就你们总要跟不信主的人跟其他的民族有一个不一样的做法。
朋友，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，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，来信靠主耶稣，得到永生的新生命。